书本三八三啊，大正四零二经。我们这一次读的经是四零二到四零六，我是用这样子来做讲义的，然后在四零七到四一五，就我们可能会一起看的哈，就是四零二一直到四一五会一起看，因为这些经都短短的，其实是如果不讲论的话，其实很快就讲完了，哎，但是我们看的论哈，你会很赞叹这个论的注解哈。好，我们来看大正四零二经。这部经很简单啊，就是佛陀在鹿野苑跟比丘们说，四圣谛平等正觉啊，就是如果能够对于四圣谛平等正觉，就是完全的啊，完全的正觉就是体验觉悟，就名为佛啊，名为如来应供正等觉，就成为佛，就是他平等。觉悟是圣谛，简单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对于是圣谛还没有无间等的人，还没有现证的人，应该要精进用功啊。好，四零三经，四零三经啊，佛陀在摩揭陀国，在王舍城啊，在王舍城。波罗利佛的聚落啊，国王于中造福德舍啊，就是造金舍啊，然后佛陀跟大众比丘们在那里住宿。这时候比丘跟大众们说，你们应该要于是圣地如果无知无见啊，他说我跟你们啊，就是我没有讲清楚啊，我与汝等，佛陀说我跟你们一样，如果对于四圣谛没有知见，没有随顺觉悟啊，没有随顺受持，那就会长夜轮转生死，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下一段384页。那因为我跟你们，这个以就是原因嘛哈，原因啊，就因为我和你们对于四圣谛已经能够知见，能够顺入断诸有流，这个诸有就是三界有嘛哈，就是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有啊的流，流就是漏嘛啊，就是断除三界的烦恼，尽诸生死，不受后有。所以呢，前面一段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体证四圣谛，就会流转生死。第二段，如果我们理解了、修行了四圣谛，就会断诸三界烦恼，解脱生死。这样可以吗？他这部经的重点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你看那个偈颂呢，它其实是收摄这部经的含义嘛啊。我常于汝等长夜摄生死，不见圣谛故，大苦日增长。这个就是第一段嘛啊。第二段就是若见是圣谛，断有大流海，有就是三有啊。生死永已除，不复受后生啊，就是不受后有了。好，再来四零四经，那这部经很有名啊，导师在佛法概论啊，在很多部书都有提到这部经，就是手抓树叶的这个譬喻，就出自这部经啊。佛陀在相同的地点啊，就是王舍城的这个福德舍这里，佛陀跟比丘们说，汝等当行共至深树林啊，就你们啊，我都说你们 啊 也一起到这个深树林啊。那佛陀在这个大树林当中就跟比丘们开示说，我手上的树叶多还是大树林的树叶多？比丘们说，当然是佛陀树叶手上的树叶少啊，大树林的树叶当然无量无边啊，对不对啊？那这个是譬喻所不可比的啊，多少差异太大了。那如是诸比丘啊，佛陀说，如是诸比丘，我成正觉啊，我成这个等正觉，我成佛啊，我所见的法，为人宣说，只有如手上的树叶这么少。因为这一些手上树叶这么少的法，已经是足够让我们解脱了。这一些法，比法就是手上树叶的这些法，这些数量少量的法，已经它是有意劳逸、法劳逸、梵行劳逸、明慧正觉，它是三个名词哈。明就是对应无明嘛啊，慧智慧。正觉相与涅槃啊，如大林树啊，如大林树叶，其实它就是指手上的树叶了哈。嗯，相与涅槃。那如这里的标点是不是有一点情况哈？他说，如大林树叶的。才是不说的法，佛所不说的法啊？为什么？因为彼法非意劳逸，非法劳逸，非梵行劳逸啊！明慧正觉正向涅槃故，是故比丘应该要于是甚地无间等啊，精进用功。那他要讲的道理就是，手上的树叶是。意劳逸、法劳逸、梵行劳逸，大树林的树叶是非意劳逸、非法劳逸、非梵行劳逸，所以佛陀不说啊。好，那到这里可以吗？好，四零五经啊，四零五经。那这一部经，佛陀在不同的地点呢，佛陀在毗舍离的重阁讲堂。那阿难呢，就是这一天呢，就出外去托钵乞食，然后看到很多离居童子，离居就是一个地名了哈，离居就是毗舍离的一个地方啊，叫离居童子哈，也有在印度佛教史里面好像也有离居族，有一个族群哈，哎，族群的名称啊。离居童子就是 这里的族群的小孩子，那他们呢也在这个同样的早晨的时间、啊、他们就在精舍门外呢，就是设弓箭、啊、然后设这个精舍的门孔、哦、你看我们的那个钥匙孔是很小的嘛，箭箭接入门孔，阿难看了之后就傻了眼，哇，他说好奇特 啊，这些孩子那么年轻能够做这样的这种难事，就是这么稀有、啊、那阿难托钵结束之后回到精舍就跟佛陀报告、啊、哇，他看到这个景象、啊、这些童子、啊、这些年轻人，这些小孩那个射箭的技术多好多好、啊、那佛陀就跟阿难说，一意云何啊、你认为怎么样？他说，离居童子进射门孔，这些孩子 啊用射箭来射这个门的钥匙孔，渐渐接入，这个难吗、啊、当然是很难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一毛分破一毛为百分、啊、就是他箭的毛 啊箭的这个羽毛，箭尾巴有羽毛吗？哈，一毛分为百分，再射一毛分，渐渐击中，此为难否？就是那个毛啊， 一根毛的还要破成100分，当然是比那个钥匙孔还要小了，当然是非常非常难哦，极度难嘛。那阿难说，破一毛百分，射一分之毛，渐渐息众，此则为难。这个当然就比那个童子射门孔的还要厉害咯，对不对？那最后一段佛陀跟阿难说，没有啊，如果还没有于四圣地如实知，这件事情也是甚难甚难啊。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世尊就说了这个偈颂，一毛为百分，射一分甚难啊，就是你能够射这个箭毛啊分成一百分，那射一分当然就很难哦。但是相比来说，能够观一一苦运啊，就是四圣地啊，苦圣地观一一苦运，非我难亦然啊，就是能够观察一一五蕴为苦啊，为无我这件事也是这样的难，这样的困难。它这个逗点哦，你把它拿掉比较好懂。这个偈颂就是观一一苦蕴的无我难亦然，古文应该要这样读啊，就是观察一一苦蕴的无我，它的难度亦复如是啊，这样的意思啊。嗯，好，再来406经啊，那这一部经啊就是更有名的了啊，我们成佛之道也有，对不对啊？盲归浮木嘛啊。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崇格讲堂这边说的啊，佛陀跟比丘们说，譬如大地西成大海，就是我们的陆地啊全部都变成大海的话，那就很多很多水了。那有一个盲龟啊，瞎了眼的乌龟啊，寿无量劫啊，它寿命很长很长，百年呢才一出其头啊，就是伸出海水面呢，100年才伸出一次。海中有浮木，只有一孔啊，就有漂浮一块浮木，但是木上面有一个小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其头，当得浴池孔否啊？就是佛陀说那个盲龟啊，100年伸头出去海面一次，能够遇到这个板上面的孔吗？刚刚好对得准吗？阿难当然说不能咯，对不对？因为这个盲龟啊，如果它到了海的东边，漂浮木啊，就漂到南，漂到西边啊。南北四围围绕一耳，不必相得，就很难能够碰得到。四围是什么啊？东南西南那个啦啊，就是四围啊。嗯，好，最后下一段，佛告阿难，盲龟浮木虽然很难啊，虽复猜围亦复相得，就是说虽然他们彼此要相合是很困难的事啊，因为他们的差距太远了，但是愚痴凡夫漂流舞去，暂复人生，甚难于彼。我们凡夫啊，流转在五道里面，暂得人生，比盲龟浮木要相撞还要难。为什么呢？众生不行义，不行法，不行善，不行真实，辗转杀害，强者凌弱，造无量恶啊。众生啊，不行法，不行义，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对不对？七种法嘛，佛陀说闻法能够知法知义啊，知善知真实。那但是如果凡夫不闻法，不学习佛法，当然就会造恶业，造无量的恶业，然后就会轮回生死。是故比丘，如果于四圣地还没有现证，要赶快精进用功。到这里他就是 406, 就是我的讲，我的补充资料呢，就是到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 论点的注解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424。有没有？
有。
OK。那经就是刚刚我们看的经402到406都在左边，右边就是我们的论义。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95。若有为修圣地现观，如果有修四圣地的现证、清证、现观，当知略有四种障碍。如果白话讲的话，就是如果你要证出果，你有四种障碍。如果白话这样讲的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要证出果，你有四种障碍，哪四种呢？不信、上慢、怠时跟放逸。不信，你看下一行就是不信，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个，大家先标一下哈。第二个上慢在哪里呢？下一页，上慢425页右边第二栏，言上慢者，找到吗？哎，你把上慢写一个二，第二栏呐、啊，第二栏你看到吗？右边啊，右边上慢是写一个二，然后再下一栏你看怠时有没有？写一个三。那放逸在哪里呢？第四的放逸在哪里呢？就是在427，补充讲义427。你看这个表格右边，云和放逸有没有？哎，第四个在这一边。我当时就是没有很，就是我在做补充资料的时候，我不想太多经在一起呀、啊，所以我把它分开一点。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第四项落在427页那么远、啊嗯、但是也可以把它统合起来的、啊、那因为我知道我们瑜伽师地论注解杂含经的方式呢，它跟巴利藏注解的方式、注经的方式有一点不同。它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你看哦，刚刚我们已经看了402经到406经，对不对？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资料，就是447，我有整理一个表给大家。我本来不要整理的，你知道吗？因为整理东西很累啊。但是我昨天还是给他整理给大家啊。447，你看到这个表吗？啊，就是这一段啊，就是这一段。你看哦，修圣地现观有四种障碍。不信、上慢、怠时、放逸，有没有啊？我就是把那个经跟论的大科标出来了。就是不信的话，就是解402、403、404，上慢就是405，怠时就是406。我们现在看经就看到这边。那放逸的这一群经啊比较多，我们待会再看，可以吗？啊，你对着这样子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瑜伽师地论注解经的方式呢，它是用连续的那个经的一个内涵来做那个架构的，就是说从402一直到415这一些经群呢、啊，它可以作为我们修学要证得出果、破除四种障碍的一个收摄，这样明白吗？好，所以说，如果说我要把它作为一个主题讲解哈、哦，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要证得出果，有哪四种障碍我要去除，然后这一些就是杂含经，然后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这样明白吗？啊？那第一个我们先看不信啊，我们凡夫就是有种种的不信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得出果啊，体验四圣地。 那不幸的内容有三个，我在表格有画给大家，那是什么啊？不幸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三宝嘛。三宝有看到吗？你看那个表格，447的表格有没有？不幸的内容有看到吗？三宝，三宝，对。所以待会我们看424这里的解释哈，424这里的解释，它的内容你一看就知道，它就是在讲解三宝的，只是说我们没有把那个标题放进去而已，但是你一看内容就知道是讲三宝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法宝。好，现在大家看424哈，424 424不幸的内容，你看第四行哈，表格里面不幸的内容有三种，有看到吗？于地现观不生性解，地现观就是法宝是生地嘛。第二，生于身宝的善行啊，就是四双八倍的这一种修行不生性解，就身宝。于佛菩提不生性解，佛宝，这个就是三宝。我们对三宝没有深刻的性解啊。好，为欲断出不幸，第一个不幸呢就是法宝。那你看瑜伽师地论这里说，世尊知引限量所证圣地现观，佛陀啊他自己说，我已经亲身体验，亲身体验就是说限量，有三种量嘛，大家有听过吧？哪三量？圣言量、限量、比量，对，三种哈。限量的话就是亲证当下，亲证当下。佛陀引述说，我亲证四圣地的现观，告诸弟子说，我已于四圣地里得现观故，我对于四圣地的道理已经完全现证，证得无上菩提。就佛陀用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说，我跟你们开示这个内容我已经体验了的。所以这个就是402经，你看左边啊，佛陀说，我们对于四圣地有平等正觉，就可以称为如来，有没有？佛陀他自己说，我已经亲证了，我已经限量啊，我不是用这个推论的，我是用限量的啊，亲证，我已经亲证四圣地的道理，才成为佛陀的。好，所以这个是法宝啊。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第二栏，第二不幸啊，为了要断除第二种不幸啊，佛陀就啊，瑜伽师地论就引了这个解释，他说，故复说言，我过去跟你们一样，我习与鲁备，就我过去跟你们一样，长夜流转生死啊，由于没有正思维觉悟于真谛啊，如果我们没有觉悟是圣地啊，我跟你都一样，佛陀说，我跟你大家都一样，都是流转生死。但是现在我今于汝等，我现在跟你们已经知道四圣地的道理，用正见通达，以通达为因啊，就通达真理为因为基础，然后尽断生死流转啊，就是断除了生死流转。比因缘禁锢，如果我们这一期的因缘结束了，至今之后呢就无后有了，就是不再受后有，不再轮回了，唯于最后有生，就是我们剩下的就是这个五蕴啊。我们这个五蕴如果是啊败坏了，那就是不受后有了啊。那这个最后有生 最后这一期生命呢、啊，任此令不灭，就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照顾他。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个就是四灵三经，四灵三经的说明，可以吗？好，再来第三种不幸，佛菩提，于佛菩提就是佛宝如是相转。那提到说若沙门乔达摩种，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啦、啊、那是一切种，是一切智，一切智，何故有问一类能记一类不记、啊、那为什么会有人提问、啊、就是佛陀能够记说或者是不记说的内涵。唯欲断除如是不幸，故复说言、啊、为了断除这样的疑惑、啊、佛陀说，我们看425右边、啊、大家要看右边、啊、我所觉法，我所觉悟的法无量无边。佛陀说我觉悟的正法无量无边，就好像大地诸草木的树叶那么多，如大地的树叶这么多，为他说，为众生说的正法少不足言，好像手上的树叶这么少，声色波叶这么少，多分能引无意力故，如大地的法我不说的、啊、因为它是没有意力的，没有利益，对生死没有利益，少分我选择少分为众生说的是有毅力的，能够解脱生死的，有意劳役、法劳役、犯行劳役的，我才说。当知此中非不知故而不记说，就是说佛陀啊，他不会说他没有讲的他不知道，他没有讲的不是他不知道，是对生死没有帮助，所以他不讲。所以不讲不代表他不知道。但由能引无意力故而不记别、啊、由于他不能引发解脱生死，所以佛陀不记别不记说、啊、所以大家知道吗，在我们一般学习阿含经都会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十四无记，对不对？佛陀对于十四无记会怎么回答呢？佛陀怎么回答啊？默然不回答，对不对？那为什么佛陀不回答？ 就有人就产生疑惑说佛陀是不是不知道所以不回答啊？在十住毗婆沙论、哦、就龙树的论里面呢，有一个记诵有提到说佛陀其实连十四无记都能回答，就世间有边世间无边佛陀都能回答，但是他不回答，为什么？因为对生死没有益处，对生死没有益处，而且会增加你更多的疑问。为什么？因为凡夫看不到嘛，他就说那个是你编的吗、啊、他就会更加的会一直绕圈子走不出来了、啊、我自己在美国弘法也有遇过一个居士问这个问题，他本身是蛮聪明，他是一个会计师，他就问我说，他说师父，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都研究这个地球形成的这种就是黑洞啦还是什么啦，就很多嘛，还是这个宇宙大爆发那种，他说到底佛家有没有，佛陀有没有说这个世界的起源？我就引这个经给他看，佛陀是不说的，不是佛陀不知道，是佛陀不说。那你就会很奇怪说，为什么佛陀不说？我有兴趣啊，为什么他不说？佛陀就会回答你，愚痴愚痴，颠倒无闻凡夫把生命花在这种地方。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佛陀说就好像盲龟浮木，人生难得，你在这有期的有限的生命还把时间花在这一些对生死无关的课题上，那只会徒增苦恼而已。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结论的嘛。你看现在科学家不是 已经有发现说比原子更小的那个叫什么啊？叫什么？什么子啊？夸克啊？啊，就是现在科学家已经有 进步到就是比原子更小的一个单位了哈。总之就是这个他们是没有一个结论的了，因为佛陀知道这个不是对生死有关的啊，所以呢，其实佛陀是可以回答十四无忌的问题啊，在《龙树的论》里面提到哈，所以佛陀才称为一切智嘛，一切智者就是佛陀知道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神通广大嘛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这个是第一种不幸，所以呢，大家你对着你旁边放着那个表格哈，我有把表格画得很清楚的，就是第一个障碍就是不幸三宝，所以佛陀呢就用这三部经来解释三宝，让我们产生信心，可以吗？好，那下一个障碍是什么？上慢啊，就是增上慢嘛啊。那增上慢的话，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他说：即于彼地胜现观中起增上慢啊，就是我们对于四圣地的现证起了慢心，唯欲断除这样的上慢啊，增上慢。所以佛陀说：如人在远以见。色见，他这里的逗点是这样嘛哈，以见色见，然后那一个是刮那个是读过、过就是过啊，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挂，含挂的挂，这个那查字典呢都是有相同的意思，就是它是见的末端，就箭的尾巴就对了，射箭，箭的尾巴，箭的尾巴，箭的末端。所以呢，大家看这一栏里面最后一行啊，它有提到箭射箭过矛转矛端，有没有？所以照理它的标点应该是箭。以箭什么？以箭射箭过，应该是这样子才比较合理一点啊。就是这个是箭嘛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箭啊，它是要射前面的那一个过嘛哈。所以它这个箭的头呢，它是要射这一个嘛，啊，这个才是箭过嘛，所以这样的标点可能是会比较合理一点啊，但是中文可能喜欢四个字四个字，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它一个解读就是以箭来射这个箭的尾巴啊，矛转矛的尾巴。毛发有这个前端跟后端嘛，啊，一样的道理就对了，啊，一样的道理。好，那这里是提到说，如人在远处用箭射箭的尾巴，完全没有漏失，就是很准就对了哈，甚为稀有。或者是第二个譬喻，以毛分为百分，以毛转毛端，啊，就是毛射毛的尾巴也是很难嘛，对不对？就是每一个端都没有任何的出错啊，就是很准。以极细故，事事甚难啊。那佛在经典里面提到说，通达圣地，转难于彼，对不对？难复更难了哈，通达是圣地，比这个更难。为什么呢？瑜伽师地论这里的注解是说，由极 以其能取作意，能取作意就是能取的心，就是我们要通达四圣谛啊，要有能取的心，还即通达能取作意，如是方有能缘所缘平等平等。就是如果你简单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对四圣谛的了解就是能观的心，那我们能够建立了能观的心，才能够明白所观的境就是四圣谛。修行啊，我们要先有这个能观的心，能观的心，对不对？然后所观的境，我们要先建立这样的观念。他讲啊，所观境就是所缘嘛，哈，这个能观，这个所观啊。那这一个所观境呢，就是什么？四圣谛。那我们这个心，当能够观察四圣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培养了四圣谛的正见，对不对？那你能够观察这样的所观境，就是你能够培养正见。但是当我们培养正见之后啊，我们这个心我们还是让它存在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要证出果的时候啊，我们要证出果的时候，它要连这个能观心也要破除。这一个破除，这个破除才能所双亡，有没有？能观跟所观平等啊，能所双亡，那才能够得到无漏的智慧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要用能观的心来起修的啊。那起修之后呢？最后才能达到能缘所缘，能观所观平等无差别，无漏智慧产生，通达四圣谛的道理，这样可以吗？是故此事最细最难，见色见过，毛转毛端啊，则不如是啊，就是比起那个色见的技术啊，啊色毛的技术啊，还要更难啊，那这一部这个在经文也是这样说明的。那这一个就是佛陀在经典提到说，阿难讲啊，这个离居童子能够渐渐射到门孔啊，很难。佛陀说，比不上这个体证四圣谛难。佛陀在这部经所讲的就是要降服这种增上慢人，可以吗？啊，增上慢人就是觉得观四圣谛很简单啊，那就是要降服这一种障碍啊。好，那第三种障碍是什么？待时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犯的了啊，明天复明天，明天何其多啊！明日复明日啊，明日何其多啊。所以你看待时这里就是于所作推待后时，就是一直推延后面才做啊，就凡夫都有这个毛病。唯欲断灭如是待时，所以佛陀说无罪人生啊，就我们如果没有得到人生啊，那就是修行就没有结果的了啊，所以甚为难得这个人生啊，复隐盲归以旷其事，旷就是比尼嘛哈，这个旷就是比旷啊，比尼用盲归来形容这个人生难得。那经文就是406经，可以吗？那人生难得这一个啊，在经典上啊，在注解上是很多很多的。那我引了两则经文给大家看，盲归浮木这个，它其实还有别的啊，我没有全部引啊，太多了。 但是插播一下给大家看这些故事也是不错的啊，所以我就引了两则啊，一个是出药经，有看到吗？出药经呢，其实它是法句经的论来的，法句经的注释书啊。虽然它的名称称为出药经哈，但是你去查导师的著作啊，导师的著作有说这部经呢，其实它是论来的，注解书来的。注解法句经啊，无常品啊，我们来看426页啊。佛陀过去呢，过去啊，佛陀在过去，佛陀在毗舍离甘离园中，这个甘离，我去查了资料没有，那你去查 Google 的话，他就说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离呀、啊？就是夏天吃的那个大大颗那个，哎，雪梨呀、啊，啊，对，你去 Google 查，他是说雪梨，我不知道是不是甘梨园啊。那这时候呢，就是有很多比丘啊，观见土界，啊，就有很多比丘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地方啦啊，地方。土地，那就是叫国泰民安吧啊，然后就是什么都不缺吧啊。他说古时封建钟情之意，不随法境，上下相慢，各位争争正争啊。感觉上就是这些啊比丘啊，看到这个，看到叫什么？就是国土什么都有吧，啊，就是国富民盛嘛，就是啊，很丰富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们就会相互看不起啊，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才是真正的啊知道。第二段，那佛陀怜悯他们愚痴啊。啊，所以就用种种的方法，啊，方便就是方法，导引法位啊，引导他们弃入法的利益。那跟大众们开示，那佛陀说，众生都有智慧的人呢，啊，都是用譬喻可以自己理解的。他说，就好像地界水满其中，所有的大地被水覆盖了，就变成大海了，对不对？东南西北地无空缺处，就是东南西北全部都是被水淹盖了。有一盲鳖啊，就是盲龟啊，无量无数千劫不可称计，生长于水。那有一薄板纵广一轴，一轴就是大概我们一个手轴的宽度而已啊，长度。那有一个小孔，微风所吹啊。那这个盲龟啊，就经历一百年才举头东看一次，那风就吹那个板呢到南方，它在东方伸出来，那个板吹到南方。那佛陀说，云何比丘，这个盲鳖啊能够遇得到这个孔吗？比丘们说不可以啊。那以此类推，其他方向也是如此啊。所以下面呢，佛陀就问说啊，不，比丘们就问佛陀说：“此瑕鳖身啊，这个盲龟啊，它能够，它有机会啊，遇到这个木板的孔吗？能够有机会遇得到吗？”啊，最后一段佛陀告诉他说：“此事甚难，是很难的，但是他还是有机会遇得到。”啊，然后句点后面你看他说：“受畜生身复难。”于此畜生求人复甚难啊，就是如果要堕到三恶道啊，其实不是只有畜生而已，堕到三恶道要再回来人间是很难的，很难得，很难得的。于此如是比丘，人生难得，虽得为人，执命处短。就是我们虽然得到人生，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很短促的。 不类古人，就不像古人那样寿命无量啊。所以呢，这个注解就提到人生难得啦，寿命短促，要好好珍惜啊。好，再来《大庄严论经》，这个也是很多引自《法句经》啊。他的寄颂提到说：“离诸难亦难，得于人生难；即得离诸难，应当常精勤。”就是我们离开了种种难啊，八难啊，得人生非常难，对不对？那八难有哪八难呢？大家记得吗？八难有哪八个？啊，我们看这个补充资，今天的补充资料，448。我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的。有看到吗？表格下面啊，《长阿含经》、《十上经》啊，前面三个就是三恶道。第四个是长寿天，第五是边地，第六是邪见家，第七是六根不具，第八是遇不到佛啊，就佛前佛后嘛，就遇不到佛陀啊，八难啊。所以我们远离八难能够得人生，又听闻正法，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呢，我们回来这个大庄严论经啊，他就举了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就是杂含经的譬喻，就是盲龟浮木的譬喻。那盲龟浮木的譬喻呢，那这里的叙述呢是很特殊的叙述。他说，我过去曾经听闻有一个小孩子听到佛陀讲了这个盲龟浮木的经之后呢，这个小孩子呢，他就自己呢拿一块板，自己钻了一个孔啊，丢在池塘里面，然后自己就跳到池塘里面去，啊，低头举头啊，就是想要自己试着能够穿那个板的孔啊钻出来，但是那个水漂那个板固啊，所以他遇不到那个孔，钻不出来。所以这个孩子啊非常有善根，他就自己思维说，极生厌恶，人生难得，就是他对于这个 一直要尝试能不能伸头出来这个木板的孔啊，非常的让人厌恶，因为很难撞得到，所以他才明白人生难得。佛以大海为喻，浮木孔小，盲龟无眼，百年一出，实难可值啊！值就是遇嘛，哈、啊，就是很难遇得到了啊。盲龟没有眼睛嘛，那这个孩子就说：“我现在在这个池塘那么小，啊，那个木板那么大，那个孔也钻得特别大，然后我还有两个眼睛，大家，我要撞到这个木板的孔啊，都撞不到。”他说：“更何况这个盲龟浮木啊。”他说更加的难了哈。那这里的角柱呢，就是日百出头，有看到吗？日百的话就是我有两个眼睛，但是呢我一天里面可以伸出水面100次，但是我都撞不到那个孔。那孩子这样解啊。那另外一个版本呢，是日百的意思就是两目啊。我有两个眼睛，我有两个明亮的眼睛啊，伸出水面，但是我还是找不到那个孔来，对准那个孔伸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意思啊。所以大家如果觉得盲龟浮木没有什么特别，你回去那个泳池那边哈、啊，自己放一块板，自己试一下看看，然后你就比较深刻体验人生难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